四位兄姐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机会请到金牧师，他是从我们今天的课题是 CT301、由金牧师，他是从北京城市复兴教会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与普世宣教。那我们现在请牧师。
平安，非常欢迎到这个专题。那么来到这个房间的估计都是虽然身在北美，但是对中国大陆的宣教都非常有负担的这些同工。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城市新兴教会，中国大陆的城市新兴教会与普世宣教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谈到关于城市新兴教会的时候，其实过去中国教会这几十年发展的时候，最近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城市新兴教会渐渐成型，然后它也带着一种相当活泼的面貌展现在这个普世教会的面前。那么这个城市新兴教会，很多人都视为是未来中国教会发展的主流。那这一个也跟整个社会或者世界的这种人口的变化的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在20世纪末的时候，整个世界的范围里，就是这种城市化的浪潮就在各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那在中国也是同样，这种城市化的速度非常的快。那到了2010年，中国城镇的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将近一半，49.68%，而且这个比例还在继续的提高。那么这个城市化对中国带来的这种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许多农村的人口大量的移向都市。那我曾经去过我曾经这个生活过的东北地区，结果当我去的时候发现我曾经读的小学不见了，我读的中学也不见了，只剩下高中。我的中学小学全部都合并到市里面去了。因为很多的人到城市去打工，然后他们的子女本来是留在那些乡村的地区，但是乡村地区呢，因为人口下降，这些学校维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好多的学校合并的时候呢，因为跟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爷爷奶奶也跟着要搬家，又搬到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样就是很多的一些农村地区的这些人口，青壮年也好，孩子们也好，都是往都市转移。那这一个对教会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其实中国的教会80年代复兴的中心是在农村，农村教会在80年代90年代经历极大的复兴。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浪潮，青壮年包括教会里面的这些主要的同工们也大量的去到城市去了，那么农村教会同工们就面临了这种青壮年严重流失的这种的危机。当然后来这些农村教会在面对这些的挑战的时候，也有很具体的这些应对的策略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化。那城市所以一方面是人口移动向城市，另一方面在城市上帝也赐下这种教会复兴的浪潮。那学生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分界点，那么在各大城市以及校园里边有很多年轻人归主。 很多知识分子归宗。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好是在读大学，遇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个事件就给我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在那个冲击之下，开始寻找到底什么是真理。寻找的时候就是在哲学、宗教这个领域里面去寻找。后来呢，就找到了教会。那在教会听到了福音，并且后来又去到一些农村教会去巡回、去探视的时候，蒙上帝的呼召奉献。那我那个时候去教会，教会里面呢，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我们是一批大学生，差不多第一批去到教会。那当我们去的时候，那些长辈们特别的感动。当我们在台上参加唱诗班唱歌的时候，他们在下面看着我们就这样流泪。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我们为中国的年轻人信主祷告了几十年，终于看见有大学生走进教会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开始有一批一批的学生进入到教会，然后在校园里面有各样的一些小组查经班，后来发展成团契，这些的团契呢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聚会点，那聚会点后来又发展成为城市的新兴教会。前几年的时候，刘同松牧师对北京一些家庭教会做过调查，那么这是差不多46间的家庭教会，发现76%的教会啊，超过一半的会众是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那35岁以下年轻人聚了会众总数50%以上的教会竟有86.67%，那90%以上，就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90%以上的教会也差不多有1/3。所以这个城市教会的面貌跟农村教会的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年轻人多，知识分子多，然后弟兄也开始慢慢多起来。那在北京的家庭教会，刘同松也把它分成本地教会、民工教会、外地商人教会、北漂教会、海归教会、独立学生团契等多类型的这种家庭教会。所以在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西安、在广州、在深圳，这很多地方这些教会就是呈现这个城市教会啊，呈现这种多样化的趋势。那么看这些城市新兴教会的特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将近70%以上啊，都是93年以后信主的，并且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如果现在你去到北京的家庭教会，让他们举手说这个95年以后信主的请举手，这样的话将近70-80%全部都是那个时候信主，那个之后信主的。那年轻人当中就是90年之前信主的是非常少，然后70%左右是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那40岁以上人，这个弟兄姊妹占了半数，40岁以下的就是年轻人非常的多，然后教会中呢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者也是不在少数，而且在这些城市新兴教会当中，开始出现很多一种系统的栽培的体系，包括一些门徒训练、施工，因为90年代还有2000年之后，那么中国呢越发这种开放的趋势啊越发深入。那么在北京啊、上海呀、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很容易就接触到海外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源。那么也有机会，很多传道人到海外接受训练，到海外进行观摩。所以在这些大城市里面，有许多的教会，他们不是单单像过去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那种的聚会模式，它可以借鉴韩国教会的牧会模式、北美教会的牧会模式、台湾教会、香港教会、新加坡教会，这各地教会的各样的一些牧会的理念、牧会的策略或者牧会的方法，甚至一些 很具体的一种节目，它都引进到这些城市当中。所以在北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一些施工的模式，无论是马鞍峰教会的这种施工的模式，韩国爱的教会的施工的模式，那么像新加坡康熙教会的那种门徒训练的模式，邝建雄牧师的这种小组模式，所以在北京都可以看见。所以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这些城市教会在被塑造，在发展。那么现在在各个城市里面，这些教会当中非常普遍普及在使用的就是微信。所以有人说这个2013年中国教这些城市新兴家庭教会进入了微信时代，无论是同工群、小组群、教会群，或者是机构或者牧者群，这许多的微信群啊，你第一时间呢，把各样的一些信息就发出去，甚至在海外和国内彼此之间呢，这个信息互通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像前一段时间啊，包括现在还在持续的在发生啊，差不多到了尾声的就是温州十字架事件，拆十字架的事件。那我虽然在洛杉矶，但是我可以第一时间的了解温州当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每天发生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都是通过牧者群。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温州的事件呢，这个我们有一些群呢，差不多是世界各地的这些牧者有170-180位连接在一起，所以在那里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就可以同时间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看得见，都能够为这个守望，为这个祷告。而且这个微信它在很多的技术领域啊做的也是非常的先进。以前呢是在美国，我过去刚开始用的不是微信啊，是 WhatsApp， 然后像韩国是用 KakaoTalk，日本、台湾用 Line， 用这些。但是现在呢，我就发现 WeChat 它的功能呢都盖过这些，然后它的扩展的速度也比这些其他的要快。然后微信现在就是国内教会、海外教会都连成这种一个群体里面，然后建立这种的关系网。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越发世界化发展，越发信息化的时代来发展。我昨天呢还联系到一个30年没有见过的人，给我发来一个邀请，让我加入到跟他建立这种微信朋友的关系。他是我初中的同学，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把我加入到我初中同学的群里面。30年彼此都没有见面了，但是这个群一夜之间就连在一块儿。我就看他们30年都变得完全都想不起来他们过去是什么样子，那么也对不上号，哪一个是哪一个。但是就是这个微信就是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带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处在一个不一样的时代当中。那么这个信息化、国际化、资讯的迅速的传递都在影响和塑造着今天的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其实城市是很重要的一环。青年使命团的马克伦他说，圣经开始于一座园子，结束于一座城市。而我们若不顾城市，就是背离神对整个创造的永恒的救赎与公义的计划。城市不单单是一个世俗影响力的一个中心，也是上帝与撒旦争夺灵魂的重要的工厂。所以城市宣教的挑战或者城市教会的发展，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中国教会未来要成长为一个 能够承担更多使命的教会的话，我相信城市教会的发展是关键。当然我们也通过一些的都市宣教的书籍，我们也能够整理出一些从圣经当中看见的一些都市神学。那么在这里面，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在耶路撒冷这个大城市的话，大概不会发生，因为他需要有权力来把人钉十字架的这种的政治力量，也需要有一批蛮有影响力的宗教势力，还有这种群体的互动的力量，这几个力量结合在一起，最终可以把耶稣送到十字架上。所以在城市里面有一些它独有的一些的特性，也是有上帝他独有的一些计划在当中。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在洛杉矶，洛杉矶也是一个城市。那在这个城市里边，也有一些城市的文化，包括看得见的文化以及看不见的文化。但是在这个城市里边，有上帝的一些心意在当中。那么在中国，这种福音化以及中国教会的发展来讲，就是中国的城市的教会，也是在这个中国福音化运动当中，包括中国教会走向普世宣教这个领域里边，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前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北京的几位牧者聚在一起，然后在互相交流观察这个现在的中国的教会，就是中国的城市新兴教会有哪一些的特点。哎，这个时候有一个牧师呢，他就突然蹦出这样的一个字眼，就是井喷这个字。然后他就讲说，中国的新兴城市教会也正在酝酿着一个井喷的时代。那井喷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井喷是这种地层当中一个流体在长期的压力之后，有机会从一个缝隙释放它的能量，然后呢就突然冒出来，包括石油啊、天然气啊，借着这种井喷喷出地面。那这一种通常是在这种化学领域里边是一种灾难、一种事故。但是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呢，也可以用到一些经济界，所以是股票有一些是井喷式的往上涨。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呢，也可以用到教会，就是中国的这种福音的领域里边，是不是也有这种井喷的现象？其实回顾过去中国教会的这个发展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第一次的井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到40年代。但那个时期也是同样，整个社会弥漫着各样的危机，有各样的一些动荡。那从此人们对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看法，那个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在1900年之前的时候，那么对基督教呢，是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敌意，这种抵触会比较多。那个高潮就是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不只是宣教士有差不多280多位殉道，那中国的基督徒也有差不多20000多名殉道。那个时候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全中国的信徒加起来只有10万多，就有20000多殉道，1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殉道。但是这一个逼迫，这一个殉道的事件紧接着就带来了复兴运动。所以在20世纪的初叶开始，就有教会的复兴运动开始出来。然后到了1913年中华续兴委办会，到22年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成立，然后从1929年开始，就有一种联合性的这种5年奋进运动，大家 共同带着一个目标，就是全国的教会能够联合起来，然后为了教会能够五年内增加一倍，还有青会。所以那个时期呢，教会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一个景象，就是整个环境上来讲，教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机会，自由的发展，自由的往前复兴。然后第二次的井喷呢，就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那这个时候就是农村教会的复兴，在河南、安徽、温州，在那里的教会开始迅速的经历了复兴，很多神迹奇事的伴随。我记得在91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河南，那一次我去到河南参加当地的聚会的时候，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人站起来做见证，就是病得医治的见证，各种各样的一些病得医治的见证，有一些是感冒好了，有一些是发烧好了，有一些呢是鼻炎好了，有一些呢是咳嗽好了，有一些甚至是癌症好的，甚至我又看见死后复活的人，在挖井的时候一不小心他在底下这个井就塌下去，然后他就埋在底下埋了半个多小时，后来把他挖出来的他已经是死了，但是大家就围着他祷告，祷告完了半个小时又活过来，他就在我面前做这个死后复活的见证。所以有很多的见证，还有复鬼的被赶走。所以借着这些的神迹奇事，福音就迅速的传遍这些河南、安徽啊各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因为教会复兴太快，政府呢开始90年代中期开始就逼迫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个逼迫一来以后呢，原来这些人呢是在农村地区边务农边做传道，但是一逼迫以后，他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分散到全国各地。那出去以后呢，他就不用务农了，所以呢他就自然而然就成为全世界的巡回传道人。那他出去以后继续传福音，继续撒种，结果就是从河南、安徽，那么温州呢，他们本身就是到哪里就是经商啊，经商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建立教会。所以借着这种的方式，福音就扩散到了全国各地。所以90年代就带来一个很大的这种复兴啊，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随着这种城市化的转型，那很多农村教会面临挑战，但是有一些有组织有团队的这些农村教会，他们也是看见这个趋势，然后呢也是思考怎么样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研究出一些应对的模式。那么农村教会也在这种城市化浪潮里边经历转型，那他们的转型呢包括福音施工从农村到城市，聚会礼拜从家庭到堂会。然后面对环境从躲避到公开，政教关系从对立到对话，真理教导从零散到系统，牧者服事呢从代会到牧养，教会侍奉从一元到多元，行政管理从家长到章程，财务管理从混乱到次序，神学教育从培训到学院，宣教使命从近处到远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转型在这些农村团队型的教会当中发生。那么我们看见现在他们是过去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随着城市化，这些农村教会啊，他们就是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拆派一批一批的拓展的团队进到城市开拓教会。以北京为例，在2000年的时候，中华福音团契呢拆派了7对家庭到北京来，结果这10几年的时间，这7对家庭就拓展出了100多个聚会点，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那么还有像影像团队，他们在上海也是同样拆派人去 开拓那里的教会，也是增加了非常多的聚会点。那第三次的井喷会在什么时候呢？能够在未来的二十年发生这个新的井喷，特别是在城市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过去这十多年，真的是在城市里面发生了许多复兴的工作，在北京、上海，在广州、武汉、成都，还在厦门、西安啊等等各个地方，至少这种区域性的复兴已经在发生。以北京教会为例，过去的十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北京的家庭教会80年代的时候啊很少，你一去到北京的话没有太多的这种教会可以选择，最有名的就是白塔寺教会，袁向成老前辈他所带的，很小的房间呢、啊，大概只有那么也许都不到这个讲台这么大啊，比这讲台还小一点，但是到礼拜天到那里聚会的时候啊，将近100个人聚会，如果晚去的话挤都挤不进去。我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就是站着，比像这个豆芽一样就在那里站着，那圣灵的工作很强烈在其中。那到了90年代开始，新的一些教会开始出来了，大红门教会就温州商人，他们到北京以后在那里开始聚会。刚开始他们聚会啊也受到一些政府的这种禁止，说他们扰民，那他们就是一看说你以扰民为理由，好，那我们就这样办。他们就一批的弟兄姊妹就租房子租了一圈，然后把中间最大的房子也租下来，所以周围四面全部都是弟兄姊妹，中间的呢是做教会，所以就没有什么扰民的问题。就是以这种方式，他们是最早在北京啊，也算是相对最早开始这种家庭聚会。然后城市的新兴教会呢是93年守望教会啊，金天明牧师开始，所以守望教会是在北京众多的这些家庭新兴家庭教会里面最早开始的。然后95年的时候有望京圣爱教会，96年的时候有复兴教会啊，97年有城市复兴教会，99年有福音教会，然后有挚爱教会，这些都是90年代。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就是更多的教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就冒出来了，香柏教会啊，麦子教会，埃加贝教会，葡萄园教会啊，安华教会，新宿教会，橄榄树教会，福音宣教教会，加权教会，载道教会啊，西安教会。所以我们真的看见众多的教会在说，这些教会呢刚开始都是几个人查经班这样开始的，那有些就是几个家庭一起开始，但是短短的这十多年的时间里，超过1000人的教会就有好几个，大红门教会啊，安提阿教会，守望教会，西安教会，福音教会，还有雅宝路教会，啊，那么超过400人的教会，那就更多啊，像城市复兴教会啊，福音宣教教会，麦子教会，爱加贝教会，主恩之家，复兴教会等等，那超过100人的教会那就更多。所以这些教会都是十几年的时间发展出来的。有一次我遇到这个海淀区的这个宗教管理人员，他就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啊，就不是希望了，他就直接讲说你们是非法，然后呢要加入到三字底下。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我们家庭教会为什么不加入三字这些个理由。然后也讲说教会对这个整个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坏的这种影响，只是会带来祝福，带来正面的影响。所以其实政府应该好好的考虑，现在的很多的宗教管理的条例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后来他也承认说宗教政策跟不上教会发展的速度。他就想说前几年哪有这么多家庭教会，他说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区这么多的家庭教会出来，所以他也觉得是这个很纳闷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承认说这个宗教政策想改一次的话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就是你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啊，或者是通过某个部门啊、某个部门也是有什么综合科呀，或者是调查组啊，调查完了以后研究报上去，完了在上面制定政策，最后经过审批讨论决策，然后呢推出一个政策来，这个可能需要花5到10年的时间，那教会不会等这个政策出来，而且历史上的教会从来没有说是哪一个是有登记证以后才开始教会的，从最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到现在都是福音传播的同时有得救的人出来，得救的人出来一同聚集，这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成长了，可能场所场地各个方面就需要进一步进入到一种社会团体管理的那种制度当中。那教会的复兴是宣教的基础，而宣教是复兴自然的延续。北京教会的复兴呢，必然带来宣教的发展，就好像是河南安徽的复兴带来了全国宣教的复兴和发展一样。那么以城市复兴教会为例，最初这间教会是97年从3个家庭开始的，第一次成立的诞生礼拜就10个人，那么10个人聚集聚会以后，然后呢上帝将得救的人呢就每个礼拜就带进来，一年之后就变成40多个人，然后40多个人呢就分到不同的一些聚会点，然后这些聚会点又增加，所以现在是差不多12个聚会点，然后有600多人聚会，圣诞节联合聚会就1000多人，而且宣教的范围也渐渐的扩大，从本地宣教到西部宣教，从西部宣教到海外的宣教。那每年的时候啊都有一个宣教的营会，在这个宣教营会的时候呢，奉献者也是每年在增加，第一届的时候8个人奉献愿意做跨文化宣教士，第二届的时候12个人奉献，第三届18个人，第四届28个人。那现在呢支持的这个校园宣教士啊，就是学员传道会这样背景的侍奉的有5个人，然后也是专门做体育宣教士的，那他本身就是体大毕业的，那他的负担就是像这些运动员传福音，所以每一场什么亚运会啊全运会啊，或者是2008年的奥运会，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最集中的一个服侍的时期，他们也到各个地方去以体育为媒介，然后呢去接触人带领人信主，他们也定期的去这个少林寺以这个武术交流，然后跟他们有这些福音信仰的传播。那么在西部还有宣教士几队哈，有在这个藏族啊，还有在这个维吾尔族等当中侍奉的，那么海外宣教士有在中亚还有在东南亚侍奉的。那么宣教预算从第一年的700块增加到啊几年前的时候，这个应该是2011年的预算是40万，这种宣教的预算。那宣教方面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宣教方面有这几个层面啊，一个是宣教动员，还有本地宣教，还有外地宣教，还有海外宣教。那宣教动员呢是通过一些宣教祷告会啊，每个月有一次宣教祷告会，还有一年当中有一个月是宣教月，那一年当中有一次宣教营会，还有宣教文字，就是宣教月的时候在墙上贴上各个国家的一些宣教宣传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内容。那宣教学校就是宣教团契来做一些培训，那么也鼓励人去参加这个 Kairos， 在北京这2年这个 Kairos 课程很受欢迎，那么 Perspective 这个课程展望课程今年也是在这个中文的出来了，然后可能在北京啊这些地方也要开始。那么针对本地的宣教也包括节气的宣教、校园宣教、体育宣教、多媒体宣教，还有聚会点的开拓，外地宣教有假期的短宣，还有驾车巡回的访宣，奔向古州之亲，因为在北京有很多的学生来读书，那么他们就留在北京工作，那他们也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那这些年轻人在我们教会信主找到 另一半，然后就结婚。结婚的时候啊，这些父母啊，他都有机会到北京来，然后参加这个我们教会给主办的这样的一个婚礼。那每次参加婚礼后，他们很受感动，他觉得基督教办的婚礼太震撼了，又有内容，又隆重。然后本来自己孩子结婚是一个大事，结果呢，父母很担心的事情，一到北京来以后，发现教会全部给他解决了，所以他就特别感激教会，然后也是邀请我们，一再的邀请，希望我们能够到他们中间去拜访、回访。所以我们有一次就是几个同工就开着车，就把半个中国转了一圈，花了差不多有20多天的时间，从北京开始，然后到内蒙，到甘肃，啊，完了到陕西，然后后来又坐火车去到新疆，又回来，然后又到这个河南，完了到河北，就这样整个转了一圈。那去了以后，就去见这些亲人们，那跟他们传福音，这样一路上带领了很多亲人信主。然后我们又鼓励那些放假回去的同学，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去到自己的家乡当中、亲戚当中彼此支持，先去传福音啊，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所以这个是属于是奔向古州之亲。那么还有藏圈、还有维圈等等。那海外的宣教就是支持这个教会牧者定期参加这国际宣教会议，无论在亚洲办的还是在一些其他的地区办的。那么还有泰国宣教、中亚宣教，然后还有一次是我们办这个汉语营会的宣教啊。对于很多这些啊非英语的国家呀，办英语营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宣教的方式。但现在在东南亚或者中亚地区，他们很多人喜欢学习中文，所以有中文热。所以我们就从海外呢，有做这个，我们有一个宣教士是教中文的，他就把自己的学生呢就邀请到北京来，然后我们在北京给他们组织了10天的汉语营会。这个10天不只是教汉语，而且教他们信仰，礼拜天带领他们到教会。所以在接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来给他们分享福音。那么好多人都是第一次踏进教会啊，这是2011年的一个宣教的预算。那么这个只是一间教会的例子，而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兴起具有宣教使命感的教会非常的多。那么以利亚先知祷告之后，看见一巴掌大的云彩就信，即将有倾盆大雨。那如今呢，已经是乌云滚滚，我们更能够相信将有上帝更大的作为。所以基督教如今其实在中国遇到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刘鹏啊，他曾经讲，他说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空前的道德危机和信仰缺失的时代。但是正是因为空前的这种危机，就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空前的机会。因为基督教可以满足中国社会最大最迫切的公共需要，那种精神信仰领域的空虚，就是基督教可以做出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对基督教而言，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那余杰他在《基督信仰在中国》这本书里面也讲说，中国人的心灵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慕福音的甘露。所以他呼吁这个中国的基督徒，他说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吗？所以现今是一个黄金的时代，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的时刻。那么高天牧师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5到10年后中国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开放了，可以自由组织教会、开办神学院，我们在神学装备、人力方面有足够的资源应付大批需要吗？所以他提到了让中国教会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个大丰收的来到。 王文峰这位中国神学论坛的秘书长，他在他系列报道就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这个系列报道当中啊，他就提到未来三十年中国教会会有这四个展望。第一个呢，就中国的政教关系将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啊。第二个呢，是中国基督教的信仰将会成为整个国家主要的精神力量，而中国在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基督教国家。中国是人口众多嘛，14亿人口，如果是再过请这个10年20年或者30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主的比例继续不断的上升，如果上升到啊，像赵小博士他一直希望能够看见中国教会发展到30%的人成为基督徒啊，这是他的信心中的宣告。不要说30%，就是10%也不得了，如果是20%那也是很大。而且就是整个目前普世宣教的工厂当中啊，最多的这种单一语言的这个未得之民集中的群体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的福音化是普世宣教当中，如果从各地发生的这种属灵的战役角度来看的时候，中国是重中之重。所以你要完成普世宣教，那么中国的福音化是其中一环重要的策略。就好像是整个二战的时候诺曼底登陆它会决定整个二战的决胜一样，所以中国如果是福音化信主的比例能够达到超过25%，那整个普世的福音化它就基本上是很有可能。那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所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处在一个5000年来最多的中国人归向真神的时代，你我也是正处在一个中国崛起的一个时代，你我也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已经不能走回头路的时代，你我也处在中国教会需要借着福音来祝福普世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需要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来投身中国大陆的宣教。赵天牧师曾经提出的三化的意象，中国的福音化、文化的基督化、教会的国度化，能否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到实现，这是我们的盼望。过去200年的时间福音进入中国，但是福音不单单是要入中国，福音还要出中国。而且是什么时候出中国呢？ Now is the time for missions from China， 就是现在就已经是中国走向普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么中国教会预备好了吗？中国教会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来承接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呢？回顾过去这几十年上帝对中国教会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不同方式来塑造整个中国教会。那么三支教会也是上帝在塑造的一个领域，家庭教会也是上帝塑造的一个领域。在2010年就是第三届洛桑会议的时候，当时啊，国际洛桑就向中国家庭教会邀请了230位代表来参加这个洛桑会议，当然后来都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借着这样的一种的过程，洛桑会议促成了中国教会彼此之间的联络，是过去60年来没有形成的家庭教会的一种联络。在这个联络网里面包含了这四个体系，一个是传统型的家庭教会，还有一个团队型的家庭教会、城市新兴家庭教会以及专业性侍奉团队。那么回顾过去这60年的教会发展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上帝也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啊，在塑造 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塑造第一代的一批领袖，像王明道、袁湘成、林献高、谢默善、杨新飞、李天恩等，他们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教会留下来的属灵的传统，就是十架道路以及生命的侍奉。他们都是经过了这种监狱的洗礼，而且借着这种逼迫当中的见证，为中国教会奠定了美好的根基。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第二代的领袖开始兴起，像张龙亮啊，这个冯建国啊，沈一平啊，廖志同、廖志栋，像陈沙木尔、黄春平啊，赵章潮、陈宝石、张衡、沈先锋、陈小厚啊，郑宪奇这一批的人，那他们的特点就是国度意向以及团队的侍奉。所以中国的五大，我们通常讲的五大家或者五大系统，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兴起的。在安徽的两个团队、河南的两个团队还有温州团队，那我们看见10年代至今，那么第三代的这些领袖在兴起，就是城市新兴教会的领袖，像金天明啊、金明日啊、崔全啊、黄磊、王怡、高真、赵晓、崔约瑟啊、彭强啊、王峰啊等等。那他们的特点就是教会建造以及专业的侍奉。那我们也看见第四代的领袖上帝正在塑造当中，这一批的人可能就是未来中国教会当中合一运动、神学教育、文字出版、圣乐培训、宣教动员，像工商团契各个领域里面的领袖。那这个时期的特点可能就会是普世宣教、多元侍奉。那么在洛桑会议那个运动期间呢，有一位教会领袖他就很形象的来描述说，中国教会这三个不同的时代的这些兴起的领袖啊，就好像是中国队要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足球队，有一批呢是后卫啊，有一批是中场，有一批呢是前锋。后卫呢，他把这个门守得非常的牢固，没有让对方把球踢进去，很扎实的奠定了中国教会的基础。而这个中场队员呢，他们是满场跑，后边跑到前面，前面跑到后面，就像这个团队教会的领袖一样，满场跑，全国各地都跑，把福音扩散到全国各地。那么第三代这一批呢，他们各自牧养的教会啊，跟团队型教会没有办法比。团队型教会一讲就是几万人，甚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信徒。那城市教会他们也就是几百人或者几千人而已，但是这批人呢，他们这个个人技术很好，所以他个人带球往前冲的时候给对方呢很大的压力，一不小心还可以踢进去球。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后方、中场、前锋必须要同心合意，所以不同背景的、不同这个传统的家庭教会必须同心合一，这场球才能够踢得成功。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一个预备。那我们思想说，中国教会要领受这个使命，然后要走向普世宣教。而且过去这20年的时间，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之一就是什么？宣教的中国。但是我们已经唱了20年了，所以我们就提出说，不可以再继续唱下去，要有行动。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宣教中国。但是你如果想称为宣教中国的话，你起码要有一些条件。那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把债给还了。什么债呢？就是你领受了多少的宣教士，你应该派出多少宣教士，你这样才能够配称为宣教时代。那过去中国教会接受了多少的宣教士呢？这200年来啊，我曾经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包括当代的一些宣教士加起来，中国教会至少接受了20000名宣教士。所以中国教会想进入宣教中国的时代的话，至少要差派20000名宣教士出去，那个时候你才可以说我们进入了宣教中国的时代。 但是感谢主，韩国教会啊，他们走在中国教会的前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就是韩国教会从93名宣教士到2万多名宣教士，这个时间花的并不是太长，他们只花了30年的时间，30年的时间就达到了2万名宣教士。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国教会也可以有这个信心，因为2000年的时候，我当时粗略的了解，中国差派到海外的宣教士大概有100个人，类似于1979年的韩国。那么加上30年，那就是什么时候？2030年。所以2030年，中国教会差派出2万名宣教士，这个就成为最基本的目标。当然韩国教会和中国教会有很多的不同，韩国教会有它的一些特点，那中国教会有它的特点，但是至少从人数上来看的时候，中国教会应该是比韩国教会更有潜力的。所以韩国教会是在30年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中国教会更应该可以的。那么2030宣教中国，中国至少差派2万名宣教士，从而进入宣教中国的时代，这就成为我们的意向，2030宣教中国的意向。那有人也会质疑，2030年可以吗？中国教会能差派2万名宣教士吗？现在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福音化，中国教会还很幼小，中国教会应该接受海外很多的帮助才可以成长，怎么能够才派出2万名宣教士出去呢？这不是简单的数目，中国教会有这个宣教资源吗？其实上帝已经预备了许多的宣教资源给中国教会，我们有宣教榜样的资源，有属灵领袖的资源，有教会复兴的资源，文字事工的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还有普世华人的资源。比如宣教榜样的资源，中国教会历史上很多外国宣教士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宣教榜样，可以说世界教会把最优秀的宣教士啊，都派到中国来了，而且派了那么多。如果是一个太平洋群岛上一个小小的岛屿，不需要派那么多宣教士，派4-5个宣教士过去就已经把它给福音化了。但是中国这一个古老的帝国，这片土地，这片坚硬的心灵的土地，却需要派来这么多的宣教士，而且一批一批又是那么优秀的宣教士。在19世纪末的时候，可以说全世界最多的宣教士就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呢，给我们今天的教会留下了一个资源，就是我们有许多的榜样可以找到，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宣教领域里面的我们的这种榜样。比如拓荒与牧养方面，一马当先马里信、新基内地戴德生、华中使徒杨格飞啊等等，点燃复兴古约翰，还有在医疗与卫生方面的宣教士啊，医疗先驱伯驾、反毒先锋马雅各、开封大夫金春仁啊，殉道抗议贾可松等等，还有在教育文化方面，学生宣教穆德、教会大学陆思义啊、基督书院贾佳美、学生之光埃德里，这许多的宣教士都为今天的中国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宣教的模式和榜样。著作和出版，像天路历程、丁威廉、中国经典李雅各、英国通儒埃约瑟、万国公报林乐之等等，还有复利于疫情方面啊，上海使徒穆威廉、山东复员尼威斯、热心为善李修善、圣诞乐捐穆拉蒂、孤儿之母艾薇德，这许多优秀的宣教士，他为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要准备出去宣教的时候留下了很多的榜样资源。还有蒙纳和殉道，首先殉道这个楼里华、刀疤教士薛承恩、连州教案车斯纳、死里逃生清纪连，这许多。所以我们不缺乏这种宣教的榜样，我们也有很多属灵领袖的资源， 中国教会里众多的领袖为今天的中国教会留下丰富的属灵的遗产，像信仰志士王明道、本色教会尼托生、神学泰斗贾一鸣、奋兴布道宋尚杰、工人训练杨少堂、耶稣家庭静电影、学生施工赵军营、南亚宣教王在，还有边疆布道边云波、北方领袖袁向存、南方讲坛林献高、文字施工谢默善、圣乐侍奉杨新飞、巡回培训李天恩。虽然这一批老前辈都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为今天的中国教会留下了宝贵的属灵的遗产，我们可以很好的继承。还有文字工作的资源，汉语成为承载神道的器皿，在过去200年的历史里累积了丰富的属灵文字的资源。我们在国内基本上不讲这个什么盗版啊之类的啊，所以很多的资源呢、啊、就可以拷到一个版啊，在国内就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叫这个电子图书馆、电子神学文库啊，里边差不多有16万本的书在一个光盘里面。你就拿着那本书啊，你就拿着那个光盘，你无论到哪里，只要放进电脑，什么释经类的、系统神学类的、历史类的、教会实践类的、查经类的，各样的资料你都能够通通弄到。意思是就是这个文字方面的资源很丰富了，中文的神学的文字资源足可以支撑我们的宣教士出去不缺乏资源的方式来宣教。不像这个蒙古教会是人均差派宣教士最高的国家，但是他们宣教士出来带不出太多的东西，蒙古文的神学书籍太缺乏，很少。但是我们中文的这种资源非常的多，还教会复兴，这就不用提了。甚至中国教会在提到宣教策略的时候，提出一个策略是别的国家所不容易提出来的，叫人海策略。中国可以派出一大批人出去，这种人海宣教的策略啊。还有经济发展的资源，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是普世宣教的必要的资源，所以人民币在升值哈，不断的升值，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出去花钱越来越给力了哈。这人民币升值对于宣教是有益处的，当然从其他的经济领域里面有很多弊端，但是至少对中国大陆出去宣教是很有益处的啊，我就很有体会。以前1块钱人民币可以换100块钱韩币，现在啊前两年我去的时候，1块钱可以换200块钱韩币，升了一倍啊！很多的东西突然显得怎么那么便宜，所以那一段的时间，很多中国人呢就到韩国去，哇，抢购东西啊！啊，到现在是大概是1块钱可以换他们170多块钱。比过去降了一些，就人民币是在升值，而且普遍的人民的收入在提高。在20年前的时候，一般收入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差不多10几年前的20倍，几千块甚至几万块这样的收入。所以中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未来走向普世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还有国际关系的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尤其在第三世界特别欢迎中国人，这也是重要的宣教资源。我们教会曾经有这个短宣队去到中亚，哇，他们有一些话听到以后把他们吓坏了，就是以前中国啊，很多的时候讲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生在美国哈、啊，成为美国人。没想到在中亚那边呢、啊，他们有人也讲同样的话。他说：“我真希望我出生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他们就很欢迎这个中国人，而且我也曾经听到这个中亚的这些宣教士，包括巴基斯坦那边，那就跟中国的关系更加不用提了。他把中国当成是老大哥，把中国当成是好兄弟，所以从中国去到巴基斯坦宣教。有很多优势， 所以在北京呢，现在有几间教会差派宣教士都选择了巴基斯坦，已经有几个家庭过去参与宣教。还有普世华人的资源，分散在全世界的华人教会网络，也是中国教会走向普世宣教重要的资源。只要有水的地方啊，就有华人了。华人遍布在全世界。我常常讲说啊，中国人呢，这个在很多地方得罪了上帝，但是至少在一个方面很遵循上帝的命令，啊，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可惜几十年前中国又搞计划生育，把这个仅有的遵循上帝命令的优点又给它去掉了啊。但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全球海外华人将近8000多万，亚洲地区散布5000多万，啊，美洲地区1000多万，欧洲地区800多万，非洲地区300多万，中东地区80多万，太平洋、大西洋岛屿有100多万。所以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华人，这些都是我们宣教的桥梁。我就看见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哇，他们就有语言的天分了，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马来语也会讲，粤语也会讲，客家话也会讲，闽南话也会讲，很好几种的语言他们都会讲。那么在南美的，他们就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他们都讲得很好。那么在美国成长当然英语就讲得很好。那么在非洲，他们有可能就非洲语言也会学习。所以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然后在各个地方都成为一个宣教的桥头堡。所以上帝为中国教会参与普世宣教啊，已经预备了丰富的宣教的资源了，宣教榜样的资源、属灵领袖的资源、教会复兴的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还有普世华人的资源。所以上帝在复兴中国教会，上帝在预备中国教会，上帝愿意看见一个宣教的中国。那你已经预备好了吗？预备参与在这个宣教的运动当中了吗？那么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问题是，北美华人教会如何参与大陆宣教？在北美的我们这些关心中国教会、中国福音化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这些同工，我们怎么样参与？在这里有7步的大使命事工策略。第一步就是领受大陆宣教的意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所以没有意向就不能够去参与，没有上帝的差遣你怎么能够去传道呢？你领受大陆宣教的意向。还有第二个，借着祷告可以参与大陆宣教，祷告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最首要的一种宣教的事工。第三个是参与广传福音的行动，第四个是参与门徒造就的和领袖训练，第五个是参与教会开拓与教会增长，第六个帮助工人培训与神学教育，第七个是从中国宣教到宣教中国。那么这一个其实是从大使命经文当中出来的策略，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这5卷书当中记载着5段的大使命经文，那些大使命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些的内容。确立大使命的意向，推动大使命祷告，推动大使命广传福音，推动大使命门徒训练，进行教会建立与成长，还有进行工人培训和神学教育，最后拆传。所以领受大陆宣教的意向，就是发现神对华人教会的命定。借着祷告参与大陆宣教，你可以一周进食一餐，然后支持大陆的宣教，然后参与广传福音的行动，借着关系布道，亲戚、朋友、同事、客户，通过这样的一些关系网参与福音的行动，然后参与门徒造就与领袖训练，你陪伴中国基督徒成长，就可以参与。这就是参与中国的宣教，参与教会开拓和教会增长、职场教会、教会同工啊，资源的分享、经验的传递等等，还有帮助工人培训和神学教育，支持神学生，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读神学的人，还是在海外读神学的，你都可以支持他们，特别是培养师资，还有捐赠图书，这种的方式来参与中国大陆的宣教。 然后从中国宣教到宣教中国，接着宣教动员、宣教教育、宣教差派以及宣教网络，来共同完成大使命。有几项关乎华人的一些的命令，第一个呢，就是神必使全世界认识他并归荣耀给他。第二个呢，是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将是全世界归族人数最多的国家。第三个呢，是海外华人教会在赢得中国归族并在兴起华人宣教浪潮的使命上具有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在座的各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通过海外华人教会对中国的宣教，促成宣教的中国。那么最后这一块呢，我快一点过去啊。2030宣教中国的策略路径，我们带着一个目标，就是2030年差派20000名宣教士。如果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前期这剩下15年的时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壮的宣教基地，需要清楚的宣教意向，需要整全的宣教体制，还有普世的宣教网络。第一个就是强壮的宣教基地，教会复兴是普世宣教的前提，所以你在推动宣教之前，现在是教会要持续的复兴，教会复兴了，宣教才会有力，宣教基地强壮，你才能动员宣教人力，提供宣教资源，推动宣教运动。所以教会是根据第二清楚宣教的意向，无论是国内布道自堂的运动、少数民族宣教的运动、海外未得志民的宣教，这些都要清楚这种宣教的意向，还整全的宣教体制。整全的宣教体制包含了四环，第一个呢，宣教研究，第二个呢，是宣教动员，第三是宣教教育，第四个是宣教差派，还有普世的宣教网络。所以未来的宣教是需要合作配搭的宣教，中国教会与华人教会、韩国教会、西方教会啊，还有一些非西方的一些教会彼此配搭，密切联络，共同完成这个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所以借着强壮的宣教基地、清晰的宣教意向、整全的宣教体制、普世的宣教网络，来达成这个2030宣教中国的意向。那为此呢，我们需要多个宣教研究中心，需要很多次的宣教动员大会，有宣教士训练学校啊，至少50间的宣教士训练学校，有至少200个差会需要。那20000名宣教士，他们去到很多，又去到回教圈，也有去到这些佛教圈、印度教圈，还有去到北非世界各地哈，还有需要宣教网络，这是未来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可能吗？按信徒人数来讲，平均5000人差派10000名宣教士，2030年就可以差派20000名，这是中国教会。按区域来分，前面我刚才列了一下这个信徒数量分布图，那么河南、安徽、浙江这些各差派1000名，那山东啊这些地方差派200到1000名，那么这些北京啊、香港啊差派200名，事实上香港已经差派了500名以上了。北京教会，我们说到2030年差派200名的时候，北京的牧者基本上是说没问题，这个数字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按团队来讲，现在超过10000信徒的教会系统和网络大概有2000多个，每一个团队差派10个宣教士就可以差派20000名，10个团队建立1间差会就可以建立200间差会，那40个团队建立1间宣教士训练学校就可以建立50间宣教士训练学校，所以基本上是问题不是太大。所以从宣教基地到宣教意向、宣教体制、宣教网络，最终我们可以看见 宣教中国的成就。那这个如果是分阶段来计划的话，那么2015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宣教发展期，第二个五年是宣教复兴期，第三个五年宣教成熟期，最后成就宣教中国的意向。那宣教觉醒期到2015年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福音化的状况，我们需要对少数民族未得之民做一些的研究，对一些宣教型的教会找到一些榜样可以去学习啊，推动祷告运动等等等。那么现在像 Kairos Perspective 这些课程已经开始了在国内。那么到第二个时期的时候，就有一些的研究，还有选拔宣教士训练，差派宣教士，有宣教专门性的杂志需要出来，然后继续参与国际宣教的会议，还有国度性的企业在中国更多的兴起，还有教会职堂的运动要持续不断。然后第三个五年的时候啊，第二个五年宣教复兴期的时候，那么像宣教系列的教材、宣教训练学校要不断的出来，还有宣教是子女学校也要在宣教工厂那边建立起来。然后成熟期的时候，那有宣教学的著作啊，中国宣教地基地的形成啊，还有宣教领袖的兴起，推动大使命福音运动。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与普世宣教这个课题方面的一直的思考啊，一直的分享。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有一个盼望，在我们这一代经历华人教会最大的一次复兴，在我们这一代看见宣教中国终于实现，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大使命，迎接基督的再来。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间我们一同的思想中国城市新兴教会与普世宣教的这种的课题。主，我们也相信你正在中国那片土地行你的大事。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对中国大陆宣教有负担的，神你在他的心中来动工，让他能够领受中国大陆宣教的意向，也能够勇敢地踏上这样的一个浪潮里面，参与在上帝你在这个时代要成就的工作。中国的福音化在普世的宣教里面是何等重要的一步，而中国教会的复兴走向普世宣教运动，也同样是这个末世时代上帝你许许多多奇妙工作当中一幕最精彩的上帝的作为。主啊，你让我们这一群在你面前蒙恩的百姓能够愿意成为一个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之上，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使我们能够与主同工，共同经历和看见宣教中国的成就。愿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使用北美华人教会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也使用中国教会成为普世教会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您，谢谢您，牧师给我们很美好的邀请。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你们在结束的时候利用几分钟可以请教这金牧师。好，谢谢。那下大会有一个礼物送给金牧师。
谢谢，谢谢。好。